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知道 有智慧的人啊是非常令人羡慕的，人人都想有智慧。那什么是真智慧？有人以为学历高、懂得多、知识面广、读书多就有智慧，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那现在国内有一个人很有名气，我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熟悉，叫董宇辉。董宇辉以前是在新东方啊当英语老师，那后来呢，新东方改变了方向，有了东方甄选，所以他在东方甄选在带货。那么在带货的过程当中，大家 看到他是口才特别好，懂得也多，知识面很广，谈天说地。那么好多人就认为这个董宇辉很有智慧。其实董宇辉不是个例，像董宇辉这样的所谓知识渊博、能说会道、谈古论今的人很多，谈起人生头头是道。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人生的意义？是不是真的人知道人活着的意义？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眼目呢是紧紧盯在地上。所谓的智慧充其量是属世的，是属地，不是真智慧。那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提醒当时的这些信徒，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保罗这儿提到的理学、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，其实这是属地的智慧，不是真智慧。这样的智慧是会把人带向永刑，所以保罗让我们要谨慎，不要迷恋那些智慧。而真正的智慧是要把我们带到永生，那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他说在以弗所书，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今天的世代是太邪恶，这个世代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去，所以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。那我们信的足，我们就真的不能像愚昧人，要做一个智慧人。为什么要做一个智慧人？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？我们今天就围绕刚才读过的两节经文，箴言书的9:10和雅各书的3:17来分享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有智慧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次来吸引我们、聚集我们，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也充满我们、引导我们。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，也求主你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智慧之人蒙祝福。 智慧之人蒙祝福。那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呢？其实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经文《箴言书》的九章十节就说得很清楚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。智慧很明显是从敬畏神开始的，敬畏神我们就开始有智慧，有智慧敬畏神就有智慧，反过来有智慧必然会敬畏神。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叫敬畏神？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解释的。在圣经里面诗篇的33章第8节说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我们注意两个词，前面提到敬畏，后面提到惧怕，所以敬畏也有惧怕的意思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箴言书的3章7节，不要自以为有聪明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那么在诗篇的5章4节也提到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这儿告诉我们，敬畏神一定会远离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与恶人同居。在创世纪的39章9节，这句话是约瑟说的，约瑟是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最喜爱的一个。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这句话是在发生了一件事的时候他说的，当时他被他这些哥哥们给卖了，卖了以后呢就被人带到了埃及，带到埃及就转手卖给了一个埃及的一个护卫长，在他们家里面做奴隶。这个护卫长的妻子呢不安分，有一天呢就引诱这个约瑟，约瑟不从，他回来就在他的丈夫跟前就来诬陷这个约瑟，说是约瑟引诱他，因为一件衣服当时拉扯就留下了，这是他的证据，就污蔑约瑟。那么约瑟就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因为敬畏神，他不做恶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怕得罪神，不能得罪神。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敬畏神，说敬畏就是惧怕，就是畏惧，害怕得罪神。敬畏除了畏惧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那就是敬。敬和畏，在诗篇的96章第4节，因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。这说的万神之上，不是说还有好多的神，主耶稣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这儿说的万神之上，这个神是常常在圣经里面是这些天使。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，没有一个可以超越神的，神是独一的。所以因为耶和华为大，所以当受极大的赞美，当受敬畏。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敬畏这个敬就是尊神为大，真的把神当神，高举神，知道神是超越万有的，知道是神是全知的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他察验众人的心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全在的，他无所不在，因为他是灵。在创世纪的开篇就说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所以因为神的这样的至高至大，我们就会心生敬畏，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渺小，看到自己的有限，我们会甘心乐意地伏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众圣为大，完完全全地顺服神，这是敬。所以敬畏神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敬，另一个是畏。那敬就是高举神，把神当神。今天其实有的信徒，有的弟兄姊妹并没有把神当神，为什么呢？明明知道神不喜欢这样去做，我们偏要去做。明明知道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，那与我们想做的事冲突矛盾，我们就放掉，不愿意听。这不叫以神为大，不叫大神把神当神，不把神的话当回事。这是敬。另一方面是畏，畏就是惧怕神。惧怕神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怕神的威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烈火。我们的这两天在分享启示录，在查考启示录，我们看到启示录神的审判非常的严厉，最后是用火降下来，来烧灭全地，天地都废去。那在旧约时代有那么几个城市，包括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硫磺大火烧灭的。神是烈火，所以神会实行审判。我们信神，我们知道将来有很多的人会落在神的审判当中，我们会害怕，知道神的公义。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当作无罪，神会赦免我们的罪。赦免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赦免了，那将来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犯的罪而落到永刑当中。但是我们的罪一定会被神追讨，神是公义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有的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教导，说什么说信了主了，你犯罪再多的罪都不是罪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啊，新加坡有一个恩典福音叫平约社的，美国也有一些教会在宣扬这样的错误的教导。这是对神的畏惧。畏惧第二个方面是怕得罪神，怕得罪神，怕伤神的心，怕神不喜悦，怕被神丢弃。所以真正敬畏的神一定是谨小慎微的，无论做什么事一定会考虑到神，考虑到神的感受，考虑到神的话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敬畏神就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敬畏神。我们刚刚提到的约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懂得敬畏神。除了约瑟，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，这样的人物是有智慧的人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约伯，约伯记当中的约伯我们非常熟悉。约伯记的第一章就提到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伯不但行为正直，而且是敬畏神的，他是远离恶事，不敢做神不喜悦的事。他怕得罪神，他不仅自己怕，也怕家里边的人得罪神。所以他的几个孩子从小约伯就在教导他。约伯敬畏神，他这一生呢都远离恶事。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一夜之间约瑟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所有的都没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撒旦要试探他，神也允许。魔鬼撒旦有一天走来走去，就走到神那里了。神就跟他说，这个地上再也没有像约伯这样正直的人了。那么这个撒旦怎么说呢？说你别看他现在表现正直，你只要把他所有的拿去，他马上就会对你不敬。那么神说你可以去做，但是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。所以在一夜之间，财产没有了，儿女没有了。那么在约伯记的一章20-21节，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我赤身露出母胎也比赤身我赤身出于母胎也比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看到约伯失去了所有，他没有去埋怨神，没有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待他，他这么敬畏神，不做恶事，而是伏伏下拜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他知道这是神的主权，神可以给我们也可以拿去。约伯不仅失去了所有，失去了所有的财物，失去了儿女，而且后来从头到脚满身长满了毒疮。我们想一想，这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，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没办法承受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这心里面是非常痛的，而且现在是满身毒疮，身体也痛。现在剩下唯一的一个至敬至亲的人就是他的妻子，但是就这样一个人，他的妻子也不理解。那他妻子呢，就在对他说，约伯记的2:9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妻子是怎么跟他说的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从政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你看他这个妻子啊，没有去安慰，而是说你快死了吧，你还持守你的真理啊。对于妻子的冷嘲热讽，约伯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在约伯记的2:10，我们一起来再读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就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，所以到这个时候他都不用自己的口犯罪，他没有对神说一个不字。约伯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，为什么这么待他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神不会做错事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出于神。神可以把这些财物给他，可以把这些子女给他，神也有权柄拿去，因为我们都是神造的。所以他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敢得罪神，他敬畏神，这是真正的敬畏。在诗篇的33:18，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一定会看顾敬畏他的人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读约伯记啊，就是不太理解，虽然约伯最后神又赐给他同样多的儿女，而且财物比以前多了好几倍。有人说再怎么样前面的儿女都失去了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 这是神的祝福。我们也相信那些儿女将来和在天上能够见到他们的父亲。所以真正眼目在天上的人一定能够明白，能够理解神的心意。神这样做是在造就约伯。约伯虽然是在地上再没有像他那么完全，但是约伯也是人，是人就不完全，他相对别人是完全是正直的，但是他在神的眼里面也不完全，他身上有瑕疵，所以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把他的瑕疵要拿掉。所以在神眼里面是一丝一毫的瑕疵都不可以。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说话常常不算数，但是神不会，神是信实的，神说过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，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应验。那么从约瑟的身上，从约伯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叫敬畏神，什么是有智慧的生命。约瑟被哥哥们卖到了埃及，到了埃及举目无亲，又遭牢狱之灾，他在这个胡维扎家里面被胡维扎的妻子引诱，他不从，最后被扔在了牢狱当中做监牢。但是约瑟始终不做叫神伤心的事，不做得罪神的事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有智慧，他一直在默默地等候神，他坚定地相信神的眼目便会看顾他。最后我们看到神真的赐给约瑟极大的纵容，他最后在埃及我们知道都做了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而且神借着约瑟也祝福他全家，把全家带到了埃及，经过几百年形成一个大的民族。敬畏神的人有智慧，他知道会配合神的心意，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带领去做，不管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事还是不喜欢的事。约伯敬畏神，他有从上而来的智慧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神的权柄，他知道神的大能，他知道神不做错事，所以即使自己经历了那么大的艰难，他都没有对神说一句神不喜悦的话，他知道发生的这一切都有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在地上也常常遭遇这样的事那样的事，有的弟兄姊妹会遇到非常大的环境，非常艰难，有的时候我们几年都过不来，就是看不到神为我们伸冤，但是我们有神从天上赐下的智慧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一定相信神迟迟的没有应用我们，一定是有神的心意，神在造就我们。约伯是有真智慧，他轻看至赞至轻的苦楚，他不是低头看地上的事，而是向上仰望，注目天上。所以后来神以更大的恩典回应他，所以在约伯记的42章第10节，约伯记快结束的时候说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然后16节说，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，这多大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智慧的人一定蒙神祝福，必蒙神祝福，有智慧的人同时也必然会活出这种智慧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活出智慧的生命。 敬畏神一定具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是神的智慧。那么神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24节说，基督众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我们信的主耶稣，他就是神的能力。我们信了他，我们就有从他而来的能力，他也是神的智慧。我们信了他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30节又说到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这反复的强调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来成就这一切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智慧，所以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有从主耶稣来的智慧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必然靠着他能够活出智慧的生命，生命更加的像主。我们看一些经文，就是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的3章17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那么这节经文其实从5个方面告诉我们如何活出智慧的生命。第一个方面就是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智慧的生命是圣洁的。那么在经文当中提到了清洁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的生命必然是圣洁的。在雅各书的4章23节就劝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说，神啊，请你来保守我们的心。那反过来，神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保守你的心，我们自己要管住自己，把自己心管住。因为神造了我们，我们有行为能力，神给我们自主的权利，有自由的选择，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能力来管住自己，约束自己的心。说管住自己的心比管住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圣洁，那首先是决定于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清洁的。在马太福音的5章8节，主耶稣他到了8个福，其中有一个福就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这儿的清心和刚才提到的那个清洁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心里面干干净净，心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就像那个婴儿一样，心里面干净就不会沾染污秽，就不会被这个世上的这些诱惑引诱上当，就不会做神不喜悦的事，不会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，不会与世俗为友。所以要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活出智慧的生命，首先从圣洁开始。要活出智慧的生命，必须从圣洁开始，不圣洁是见不到主的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是智慧的生命使人和睦。在刚才经文当中提到了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。那和平是什么意思呢？和平在原文里面它有平安的意思，就是使人有平安，给人带来平安，这就是和平。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也希望自己是平安，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才知道什么叫真平安。那么真平安最大的平安是什么？就是与神和好， 到神的跟前，这才是真平安。在马太福音的5:9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是八福当中的另一福，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那就是世人与神和好的人有福了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与神和好，那就是传福音。传福音，把好消息告诉更多人，让他们到神跟前与神和好，将来不会落到永刑当中。那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，那就是我们要活出这个见证的生命，要让人与神和好。我们不仅要传，我们行为上要活出这种生命来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前面给人传福音说你们信神吧，信神就怎么，前面一走，后面被人戳脊梁骨，说他还信神呢，你看他所做的。所以我们不仅口里面要传，更重要的我们行事为人上要有好的见证，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，在我们身上看到神。神是灵，看不见，但是人可以透过我们能够看见神，因为我们身上有智慧的生命，所以愿意归向神。使人和睦的人知道如何活出智慧的生命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，第三方面我们一会儿再分享。在哥罗西书的4:5-6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的4:5-6，说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这儿提到了爱惜光阴，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日子，我们实在是有限，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被神接去，我们在地上不管是多少年，实在是有限，所以这有限的时间我们要珍惜，好好的来荣耀神，不做神不喜悦的事。那这提到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这个智慧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的言语就会带着和气，就像用盐调和一样，我们吃饭必须加盐，盐没有盐调和这个饭没法吃。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也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要在众人当中来调和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人。这儿说的外人指的是不信神的人，没有听到福音的人。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，教导我们怎么去跟人交往，作为神的儿女如何与人交往非常清楚。那对于接受过福音的人，对于接受过福音的人，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神教导我们有一些人我们要跟他们断绝来往，比如说假师父，你当你发现这个师父是假的，你要断绝。还有就是犯罪屡教不改的弟兄姊妹要断绝。我们看两处经文，一处是约翰2:10-11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2:10-11。其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这个传这个教训，那就教导人是假师父，就如果有假师父到你那里来传那些歪理邪说，传假的教训，不要接待，不仅不接待，不问安，不问好， 为什么呢？问了好以后就会在他的恶行上引粪，他的恶行他的粪是什么？就是家里的罹患祸福，那是地狱。假师父是不会得救的，我们前面也分享了很多，所以这儿提醒我们，假师父也是主内的，也是接受福音的，也是所谓的信徒，但是要断绝。那还有什么经文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的5:11，我们也读一下。哥林多前书的5:11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这是保罗教导哥林多的教会，当时哥林多教会已经非常的败坏了，应该他已经就是随从了这个世界。那保罗在信里面写的这个预言呢，也非常的犀利，这就提醒他们，我今天写信给你们，告诉你们，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就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是行淫乱的，有贪婪的，爱占便宜，屡教不改，或者拜偶像的，经常骂人的，醉酒的，勒索的，这样人不可与他下交。那保罗意思说，不要说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啊，哪个弟兄姊妹偶尔犯了这样的错误就不相交了，就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指的屡教不改，怎么劝都不改的这些弟兄姊妹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让他下交，不下交的目的是让他能够痛悔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所以这是对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所谓的信徒，我们怎么跟他们交往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，有的真的要跟他们断交。但是神没有禁止我们与不信的人交往，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那些那个人啊，他没有信主，没有接受过福音，他特别败坏，你不要跟他交往，没有。凡是主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愿意来到世人当中，愿意来到罪人当中，所以对于不信神的人没有禁止我们，反而是要让我们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的心意非常清楚，让我们有智慧，用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这些不信神的人交往，是要我们在他们当中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，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他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，智慧的生命温良柔顺，这是雅各书的3:17，告诉我们如何活出智慧的生命。第三个方面，那就是要有温良柔顺的这样一个生命。温良柔顺就是温和、仁慈、谦让、顺从。一个温良柔顺的人通常是没有什么脾气的，他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，当他做了不合适的事以后，别人指出的时候，他不会反击，不会反驳，他会虚心的接受，这就是温良柔顺的人的生命。有这样的生命，他是能够顺服神的带领。圣经里面的话，即使我们对我们现在做的事可能有影响，我们也不会因为反感而任意妄为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真的不固执己见，不坚持自己的想法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，当犯罪得罪神以后，其他弟兄姊妹劝的时候，他会虚心的接受，这是一个 神所喜悦的儿女应该有的生命，温良如素。那么在箴言书的十二章十五节就提到说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自以为自己做的对，但是在别人看来已经偏离真理了，这样人叫愚妄人。但是真正智慧的人呢，是肯听别人的劝诫，这是第三个方面。第四个方面，智慧的生命怜悯待人，有怜悯。在雅各书的三章十七节当中说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这是有智慧的生命。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一定有怜悯的心肠，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，他能够顾及到别人的难处，他也不会计较别人的恶。当别的弟兄姊妹或其他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的时候，他不会计较他的恶，而是去宽恕。所以心胸是开阔的，他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也乐于去帮助别人，不仅能够看到生活上的需要，也能够看到别人灵里面的需要。所以当有的弟兄姊妹偏离了真理，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，他会主动的去劝。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现象，应该说已经很普遍了，就是不敢得罪人，怕得罪人。明明那个弟兄姊妹已经走得很偏了，那神让我们看见，那就是让我们去劝勉，去劝，把他再带到真理里面。但是我们常常是怕得罪对方，而放弃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怕得罪人反而得罪了神。所以我们真正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弟兄姊妹一定不会这样，当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指出来。在其他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，他会用神的爱去安慰，去陪伴弟兄姊妹走出低谷。这是有怜悯的生命，有智慧的生命便会有怜悯的心肠，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。这是第四个方面。第五方面，智慧的生命诚实无伪，诚诚实实。今天的经文当中最后提到说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这是有智慧的生命便会活出来的。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为什么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呢？因为他能够分辨，有属灵的分辨，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今天市场实际上好多人是带着偏见的，因为各种的感情好，所以站到他那一边，不是因为他做的对不对，所以因为感情的原因可能就失去了这种判断的能力。所以智慧的生命一定是能够分辨是非的，知道什么对什么错，能够持守真理，不会偏弃真理去偏待人。在保罗书信当中，保罗谈的很多一个方面就是提到了教会里面的一种现象，叫分门结党。那么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分门结党呢？就是你一帮子他一帮子，拉帮结派。在人多的教会里面，几乎每个教会里面差不多都能看到。为什么会分门结党？如果大家都持守真理，大家都有属灵的分辨，都能够分辨是非，不会分门结党。分门结党那就是把感情放到了第一位，把人的因素放到第一位，把真理放到了一边，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就是撇弃了真理。智慧的生命一定是心口合一，心里面怎么想，口里面怎么说，否则的话就是谎言。智慧的生命一定是诚实无伪，没有诡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透过箴言书的9:10和雅各书的3:17，从两个方面分享了有智慧的生命。从箴言书的9:10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敬畏神，神必然会照着他自己的应许，将那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赐给我们。这个智慧其实就是主耶稣，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，就是把智慧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真的应当转眼仰望耶稣，转眼仰望耶稣就有智慧。从雅各书的3:17，我们从五个方面看见应当如何活出智慧的生命。首先是心里面要干净，生活要圣洁；其次，行事为人要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在众人面前活出见证的生命，见证神的荣美。那说通俗一点，就是像一个基督徒，像基督的门徒，让人们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把更多不认识的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使他们与神和好。第三，凡事包容忍耐，谦卑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，不自己做主，像约瑟和约伯一样，再大的难处都在等候神。第四，要有怜悯的心肠，体恤人的软弱，多结果子，多结属灵的果子。第五，诚实无伪，心口合一，履行承诺，说过的话要算数，忠于神的话，不撇待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智慧的生命必蒙神祝福，有了从上而来的智慧，也必能活出智慧的生命。怎么活出智慧生命？刚才我们分享了很多，其实我们可以向神去求，跟神要智慧，像所罗门一样。最后我们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节经文，雅各书的1:5-6。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引导我们，你安慰我们，你也责备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都不完全，我们常常做不合你心意的事，但是主，你今天教导我们，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我们不做愚昧人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我们今天大胆地向主恳求，求你将那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智慧的生命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求主来刚强我们，无论在任何的艰难环境当中，我们都来敬畏你，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